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我是冰糖，和我一起做信息拆解的是白话。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几乎可以说是 AI 科技浪潮和宏观地缘风险同时撞车的一天。白话，你看到今天的数据后最强烈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说实话，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割裂感。一边是 DeepSeek 短短七周内估值又从520亿跳到了710亿。Pickverse 拿了4亿多美金，阿里云还在降价，好像钱永远烧不完。另一边， IBM 突然暴跌 20%， 油价比股市还猛，美联储加息概率快摸到 50% 了。这两个世界似乎完全不在同一个时区。
这个观察非常精准，我们先聚焦 AI 这条线。今天最重磅的消息来自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他们从本周开始已经和新投资者就新一轮融资展开初步磋商，投前估值达到了710亿美元，这距离他们首轮融资完成仅仅隔了大约7周时间，首轮融资的投后估值是520亿美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金用途明确指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芯片采购。
这个融资节奏确实太惊人了，但我想追问一个现实问题，我们作为信息使用者怎么理解这个710亿的估值？因为原文也说了，目前只有单一来源报道，公司还没有正式公告。我担心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就直接拿来当做铁定事实了。
你说的很对，我们今天的信息边界里明确标出了这一点。 DeepSeek 新融资谈判的细节，比如目标金额、投资者名单，目前只有 Financial Times 转引的单一来源，需要等待公司官方确认。这意味着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风向标，而不是确定性事件。但即便只是意向，这个估值跳跃也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基础大模型赛道对资本的消耗速度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高估值背后是巨大的算力采购和基础设施投入压力。
对，算力是硬通货。说到硬通货，谷歌 DeepMind 的 CEO Hasspass 今天也有一篇很值得关注的博客，他呼吁成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 AI 监管机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机构应该拥有在风险过高时踩刹车的权利。冰糖，你怎么看这个提议？
这个压鞋非常微妙，表面上这是关于 AI 安全的呼吁，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强调的是美国主导，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全球 AI 治理主导权的博弈，谁掌握规则制定权，谁就能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排华，你知道的，上一轮关于 AI 安全的公开性争议很大，哈斯克斯的立场一直有讨论空间。如果这个想法落地，可能会加速各国 AI 立法进程，同时增加跨境 AI 模型的合规成本。
所以这个刹车踩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说到合规成本，法律监管方面的消息今天也不少。英国通信监管机构 Ofcom 提出新规，打算让大型科技公司对平台上的诈骗广告承担法律责任。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这意味着从平台是中立管道转向平台有义务审核广告内容。同时欧盟那边也在动。
没错，欧盟委员会对外国补贴条例进行了首次审查，确认要严格审查获得外国补贴的企业在欧盟开展业务。这意味着中资企业赴欧并购和项目投标面临的审查不会放松。另外，欧洲央行也正式宣布从欧元区选定了36家支付服务商参与数字欧元试点。试点计划2027年下半年启动，为期12个月。
两个法律相关的点都很值得展开。先说 Ofcom 这个。现在英国平台上诈骗广告泛滥，很多老年人甚至年轻人被骗，损失惨重。以前平台总说我只是个管道，内容我不负责。但 Ofcom 这个新规如果通过，相当于直接推翻了这条免责逻辑。但问题来了，技术上怎么执行？平台怎么判断一条广告是不是诈骗？
这正是难点，你总不能要求平台对所有广告内容做实质审查，那就变成了变相的内容预审制度，成本极高。所以这个新规如果落地，大型科技平台面临的合规成本和诉讼风险都会大幅上升。而且全球监管趋势很可能跟进，美国 FTC、 欧盟都可能在观察英国的执行效果。再看数字欧元，这可能是这两年里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实验。
数字欧元这个事情我特别有兴趣，冰糖，你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世界？不是金融从业者，就是普通用户，会怎么影响他？
好的，首先记住两个关键数字，36家支付服务提供商和2027年下半年启动。这不是理论研究了，是明确的实验计划。受选的服务商将在2027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为期12个月的试点。 如果成功推出，数字欧元将重塑整个欧洲的支付体系和货币主权格局。对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将来欧元区会多一种官方的电子支付工具，不依赖 Visa 或者 PayPal。对于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来说，他们必须提前适配这套系统。但我们现在也不用过多担心，因为真正落地至少还要一两年。
听的意思，数字欧元不是简单把纸币数字化，它背后是国家货币主权、支付基础设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这些大议题的碰撞。从我们学习的目的来说，理解这一点比记住价格数字更重要。好，我们再把视角拉升到全局。AI 和监管刚刚聊完，现在该说说金融和地缘了。今天 IBM 暴跌 20%， 同期 JP Morgan 却创了美国银行业单季最高利润。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
是的，金融方向今天有两组完全相反的信号。JP Morgan 二季度利润169亿美元，股票交易收入同比飙升 86%。华尔街大行受益于市场波动和交易激增，短期看起来很强劲。但 IBM 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他们提前发布了二季度业绩预告，营收172亿美元，同比仅增长 1%， 低于预期。基础设施收入下滑 7%， CEO 给出的解释是客户把预算转向了硬件购买。消息公布后， IBM 盘前股价暴跌超过 20%， 创近40年最大单日跌幅。
这个客户把预算转向了硬件购买，特别值得琢磨。按照我们今天的听众定位，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这个信息有什么学习价值？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硬件购买，通俗说就是企业现在更愿意把钱花在 GPU 服务器、AI 加速卡这类可以直接跑大模型的硬件上，而不是升级传统的办公软件或者旧架构的服务器。 IBM 的传统基础架构业务因此受到了直接冲击。这告诉我们，即使是大名鼎鼎的蓝色巨人，在面对时代切换时也可能摔得很惨。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经营好坏问题，而是整个 IT 开支方向转变的缩影。
这种结构性变化也正是宏观判断里最需要留意的。那另一边的宏观压力呢？美联储七月加息概率接近 50%， 油价飙涨突破80美元。你帮我把这个风险链条梳理一下。
这个链条非常清晰。今天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且计划征收通行费。全球航运巨头哈巴俄罗里直接说这个收费根本错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贸易，一旦真的被封锁或者冲突升级，会引发直接的供给冲击。油价上涨会推高全球通胀预期，通胀反过来又迫使各国央行更激进的加息。联邦基金期货已经显示市场压住七月加息概率接近 50%， 油价的飙升和鹰派言论把加息预期推了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看到地缘政治到能源到通胀到货币政策这样一个完整的缠导链条被激活。对于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来说，理解这个链条本身比知道油价究竟是80美元还是82美元更重要。那中国六月汽车出口首破100万辆，是不是又会加大贸易摩擦风险？
是的，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整体出口同比增长 27%， 贸易顺差有望追赶去年1万亿美元的记录。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漂亮，但背后是有代价的，竞争力越强，越可能招致美国恩猛进一步的关税打击，所以未来贸易摩擦的风险在上升，这不是杞人忧天。
回到 IA 这里，皮格四拿了 4.39 亿美元融资，估值超过20亿，这是视频生成 AI 赛道的一个里程碑。另外 Mozo 的联合创始人正式加入了 Anthropic， 金融科技人才跨界到大模型公司，说明金融和 AI 的融合在加深。还有阿里云百链宣布 GLM-5.2 快速模式价格下调 20%。
这些信息放在一起看， AI 行业虽然高歌猛进，但赚钱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PixFirst 视频生成技术迭代很快，但内容创作行业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跑通。 Mozo 创始人加入 Anthropic 说明 AI 公司急需金融应用场景的落地，但这也还是个探索阶段。阿里云降价更是直接反映了获客焦虑，降低调用成本来加速普及，同时对算力服务市场带来竞争压力。
好，从分析角度来看，今天的组合影响其实很明确， AI 超级周期继续，但这条路烧钱比想象中更猛，宏观环境却正在收紧，地缘政治风险、通胀和利率压力同时出现。 IBM 和 JPM Morgan 的对比也在提醒我们，即使在一个大趋势里， 也未必所有人都能受益，有些公司会被取代，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要因为 JPM Morgan 创纪录利润就认为银行股安全，利润高很大程度来自交易义务的一次性爆发，不是稳定的净利息增长。也不要因为 IBM 暴跌就认为整个科技股都要完，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在 AI 高增长遇上宏观收紧的背景下，不同资产的估值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这对长期的信息积累来说比追逐一两天行情更重要。
最后给听众两个具体的动作建议吧。第一，可以在你的笔记本或者数字笔记应用中新建一个 AI 融资估值时间线卡片，把 DeepSeek 和 PixFirst 最新估值记下来，标注本轮 AI 大模型融资的周期起点，未来做持续对比。第二，把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到油价上涨到通胀预期到加息概率增加这个因果链条写进你的宏观事件记录表。地缘政治冲击是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养成记录因果的习惯比零散看新闻更有价值。
另外提醒一下，今天美联储主席 Walsh 出席国会听证，他的证词内容还没有出完整稿，美国六月通胀数据本周也会发布，这些才是真正影响后续市场方向的关键变量，要持续关注。今天我们聊到的具体市场波动的数字，比如 IBM 股价跌幅、油价走势，都是盘中数据，收盘后可能变化，不适合作为操作依据。
是的，我们一贯强调，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尤其是当前听众已经清仓基金，且短期不参与投资，今天的金融内容只是帮大家理解市场逻辑，绝不是交易提示。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觉得这份日报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朋友，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关注的新起点。明天见。
明天见。记住，信息不在多，而在你能否构建起自己的认知地图。我们下次再聊。